欢迎大家来到大师轻松读第930集，我是余国定。今天在这一集里面，我们想要跟大家来聊聊如何让自己拥有源源不绝的创造力。大家都说在21世纪之后，能够有创造力的人才会在这个世界上面，不管是职场上、工作上，每一件事情上面，能够变成一个领先者。因为没有创造力，人只能跟随人家，所以创造力变得异常的重要。但是我们常常会觉得，那创造力，我又不是机器，我又不是电脑，这开关一按就开始运作，所以要怎么样能够保持源源不绝的创造力，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今天呢，选读的这本书呢，是一位非常知名的这个创业家，叫做马许·费雪 Marshall Fisher。 马许·费雪呢，他是创建这个21世纪不动产加盟体系的共同创办人。这个21世纪不动产在台湾其实也有分支单位齁，所以大家可能都有一点印象。他也是呢，21世纪不动产也是全球最大的房地产代理公司。那这本书是马许费雪他写的，他的英文名字叫 Idea Fisher，我们中文翻译成联想练习，联想啊，我们常常要联想很多事情嘛，哈。作者呢，他非常热衷在做这个联想思考。所谓联想思考呢，就是由于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件事或某一个概念而想起其他相关联的人事物或概念，就他会连接出去。啊，就像我们的脑神经一样，会连接出去，就会产生那个联想思考。美国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说，每一个概念都是一个鱼钩，都是一个鱼钩，上面呢挂着原本的印象，当它沉到水里去的时候，就可以把东西钓上来。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本书叫做 Idea Fisher， 它事实上结合两个字，一个是 idea，另外一个是 Fisher， 作者的名字刚好也叫做 Fisher。 Idea Fisher 就联想到用挂着饵的鱼钩来钓点子，来钓 idea。 我们要怎么样成为钓鱼的高手呢？那这个钓鱼不是钓真正的鱼，是钓点子的意思。我们要怎么样能够钓点子的高手呢？马许费雪呢提出了七个技巧，是他很熟练，他常常使用，而且证明呢非常有效。那因为这个七个很多，我们稍微简单的跟大家呢来介绍一下。如果你想要更深入的内容的话，你可能要到大师轻松读的官网去看他那个中英对照的全文。第一个是叫文字诱饵。这个方法很简单，甚至说我们常常看到，我们也甚至常常使用。作者呢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比方说我们的公司啊需要一个新的口号，一个新的 slogan，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拿一张白纸，将每一个我们想到的概念全部一条一条的写下来，然后再根据我们写下来的词汇啊，看看这个词汇呢哪一些是可以单独使用的，哪一些是可以部分使用的，哪一些是可以互相结合一起来使用的。那这些东西呢，用这些词汇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他又举了一个例子，实际的例子哈。他说，例如说，我们有一个从事管理培训的公司，想要想出一句 slogan， 简单明了地向别人解释我们到底在做什么事。所以他呢，很快就写下了一些概念，譬如他写下路径、道路、山路、行走、人行道、路线、快速道路，写了一大堆这个智慧嘛，词汇。很快的，他就从这些词汇里面整理归纳，然后呢，找到了一个新的 slogan， 叫做为你的目标造桥铺路。哎，造桥铺路，他前面不有讲到很多相关的东西吗？路径啊，道路啦，行走啦，路线啦，快速道路啊，对，为你的目标造桥铺路， 这是他们最后的结论。所以文字诱饵，你是可以用这种联想方法得到你最后要的那个需要的这个所谓slogan。第二个是定义，定义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是我们在解决一个困难、解决一个问题、解决一个挑战的时候，最困难的部分哈，就是如何开始，如何跨出第一步。所以呢，如果能够定义问题呢，通常是可以帮助我们破冰，把问题先搞清楚，帮助我们呢从定义问题中呢看到应该从何处着手。大家可能也跟我有相同经验，就是我们常常不知道实际的问题是什么，千头万绪无从着手，这很正常的。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用作者告诉我们的方法，就是提出问题来解决问题。你觉得很玄吗？提出问题来解决问题，其实不是玄，他就是说你可以问自己一些问题，能导引到最后呢，找到这个你所面临的困难、挑战或是问题来解决方案。他说，譬如说，你可以问自己：第一个，我们到底目标是什么？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挑战什么？我们必须要做出哪些决定？问一问以后，你就会理出一些东西。如果呢，我们不管这个事情会有什么结果，最糟糕的状况会什么？那要问自己，成功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才叫做成功？什么才叫完成？什么才叫做完美结束？其实你还可以继续追问自己，他说为什么这个问题还没有被解决？这个问题是很普遍的吗？有多普遍呢？它的规模有多大呢？它的严重性有多大？当你把自己这些旁边周遭的关键问题全部问过一遍呢，你就会知道将问题的症状跟问题的本身要区分开来。所以要专注在解决问题，而不是要专注在那个问题的症状上面。就好像我们生病了，我们感染了病毒，所以我们会发烧，我们会咳嗽。所以你那个咳嗽跟发烧是症状，结果呢，医生给你开的是咳嗽药跟退烧药，但是并没有去解决你根本的问题，就是你感染病毒，要杀死那个病毒才是根本之道。第三个呢，讲的是我们常常见到的六个大问题。我们都知道叫五个 W 跟一个 H， When、Where、Who、What、Why、How， 这大家都很熟悉嘛。那事实上这六个常见的问题呢，它是构成了一种思考方法，而且是一个很简单、很容易，而且我们很熟悉的方法。我们的联想过程中，我们常常会忽略了一些面向，所以当我们用这个五个 W 跟一个 H 来提出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有很多妙用会发生。因为这个五个 W 一个 H 基本上时地人事物如何，这全部都包在里面，就是说你有些会漏掉的东西它也都包在里面，所以你问了一遍以后呢，就自然就会变周全，自然就会有新的联想会跑出来。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们卖香蕉嘛，因为呢公司这个卖场用了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买了大量的香蕉，台湾最近就常常水果发生这样的状况，一下香蕉季的时候就是卖不掉嘛，一下子又什么外销受阻，又大丰收，所以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突然用很便宜的价格买了很大量的某一样水果。那作者举例是香蕉，他说为了促销啊，这个卖场的经理呢，因为量很大，他就提出了一个五个 W 一个 H 的问题，就是问香蕉要放在哪里比较好。那通常啊，我们把香蕉都放在蔬果区、蔬菜水果区，但是你可不可以进一步的思考，除了蔬果区以外，还可以放在什么其他地方吗？我们是不是可以放在冰淇淋啊、果冻啊这些副食品附近呢，放一个香蕉的折价券、香蕉的促销券？当有人问为什么要购买香蕉的时候， 其实顺着这个线索，我们就往下一步想想看，诶，香蕉可能是一个有营养价值很高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跟医院进行共同的广告宣传，同时要强调香蕉的健康营养价值在哪里。所以这就是说，我们从五个 W 跟一个 H 里面呢，我们可以发想出新的点子，延伸出新的创意。顺着这个道理啊，想下去，你可以想想看，你如果是那个卖场经理，那你觉得在纸尿布，幼儿纸尿布的那个区旁边还可以放些什么东西？你可以想想看，在男士刮胡刀的附近还可以放一些什么东西？自然很多新的 idea 就油然而生。第四个技巧叫视觉化。视觉化就是让了我们自己能够透过视觉来看见问题，从而产生创新的想法。书中说可能是50个人的大型聚会，50个人到你们家中来吃饭。那如果我们是第一次招待这么多客人的话，你会紧张。他说你可以想象，你用个简单方法来想象，我们走进超市，然后呢把你想要的东西一个一个记下来，然后再把这些东西如何的组合，然后想象食物要怎么摆盘，客人位置怎么分配，客人呢如何来取用这东西。我们把那个情境，那个餐厅整个流程的情境一一的用视觉的概念把它呈现，然后把它记下来，最后呢你就会越来越有想法，你就越来越知道该做什么事，然后延伸什么事情，就会弄得清清楚楚。所以视觉化让自己看见问题，看见挑战，这是一个好方法。第五个是叫策略规划。商业性的策略规划呢，它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如何创造满意的顾客和满意的客户，就让你的客户呢满意，这是最重要的，这是策略最重要的关键。它涵盖的范围是所有商业活动里面的范畴，顾客、竞争、管理、沟通、财务、法律、产品、服务、行销、推广、设施、销售，就每一件事情啊，其实所有商业活动中的每一件事情都在这个范围里面，都可以创造满意的顾客。所以呢，策略规划同样要提出很多问题。你可以问一问，要成为你的潜在顾客或是潜在客户需要哪些条件？谁是这整个的交易过程中的决策者？谁是购买者？谁是使用者？要把它弄清楚，因为他们每个人关心的东西不一样。对，譬如说决策者，他是决定我们要不要这个服务，购买者是他可能是到不同的通路上去买，所以他决定要在哪个通路会碰到这个购买者。那同时呢，他会很在乎这个价钱还有溢价。对，那使用者呢，他要求呢是这个功能强不强大，保修是不是很方便。所以每一个角色都有不同的需要，但是也许可能决策者、购买者跟使用者是同一个人，也许可能是分开的，也许是有些项目是合并的，但你都要知道他们在不同的情境，他们要的东西是不一样。你必须要问清楚，问自己问清楚，你是不是了解他们的需要。所以从客户的角度，这个产品或服务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这个是永远不变的。对，所以当我们回答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再去仔细的花时间的追踪每个答案浮现的相关联想。那从这些关键字啊，会列出一些相关的概念跟想法，然后我们可以汇整整合 最后呢找到一些实用的想法。第六个技巧呢叫做撰写讲稿。演讲呢，这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种表达沟通的方式。如果我们在演讲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发挥创造力，其实它是可以带来很大很大的回响。你看我们最近这个政治人物啊，在选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的很会讲话，有的很不会讲话，有的很有演讲魅力，有的一点魅力都没有。那其实这个差别就很大。也许我们不是政治人物，也许我们不是演讲家，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个讲稿里面会得到很多很多的收获。那作者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必须呢依据现实的情况来调整我们的演讲。譬如说你的观众是什么样的类型，有的是来学的，来学习的，那就你的演讲内容要有教育性。有的观众他是社交型的，那所以呢演讲就必须具备娱乐性。我们也要弄清楚这观众呢是带着开放的心态来的，还是带着怀疑的心态来的。那我们是要强化同温层的观点呢，还是要试图呢说服那些反对派。作者还特别提醒我们，在你的演讲内容里面有那些硬性的事实，就事实真实的东西，还有人情的故事，充满感情的故事，或者是那个角色的扮演，对观众呢都是最有说服力的。作者说，我们应该要清楚的明白我们的演讲要达成什么的目标，是要人家改变态度吗？是要让人家理解新概念了吗？要人家承诺采取行动吗？还是理解不同的观点？那我们要在演讲的过程中要随时调整，不要让我们的演讲偏离主题。书里面又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演讲者哦，他的演讲主题是很硬的，叫做推动社会服务机构改革，够硬吧？听起来就觉得好像想打瞌睡了。但是呢，这个演讲者呢非常非常聪明，他使用 window 窗户这个词汇呢来贯穿整个主题。他用出纳的窗口代表呢政府提供的法治的资源，或者说是财务的资源。他用那个彩绘玻璃窗，比如我们在去教堂里面会看过很多那种彩绘的玻璃窗吗？它是代表了各种不同利益组织可以产生结合，大家结合在一起，对，变成一盏漂亮的彩绘玻璃窗。他也用窗台来代表社福机构可以为扩大视野，对，透过这个窗台看得更远，看得更宽。同时呢，他用电脑的视窗来代表科技，他用厨房的窗户来代表社会服务直接走进家庭。所以这每一个事情，我讲到这个不同的窗户什么什么，你自然就会有一些跟你很贴近的联想。那这样子的联想不但有利于沟通，也让这位演讲者呢，因为他的这个很生动的这个方法，让他自己得到多项的演讲大奖。第七个技巧，也是最后一个技巧，它是讲修改跟评估。我们总是会在想出一个原创而且创新的点子的时候呢，就此打住。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继续的稍加调整，把那个原创的那个点子呢调整之后呢，也许一个好的点子会变成一个伟大的点子。那我们可以从修改跟评估这个两个方面去提出问题。譬如说修改问题，他就举了例子，他说如果我们的产品更昂贵的话，或更奢侈的话会怎么样？如果我们针对特定族群设计的话，这个产品会变成什么不一样？如果我们改变尺寸，改变形状，改变材质，又会变得怎么样？如果部分的零件可以跟动，那又会怎么样？这就提出各式各样的修改问题。另外一个方法是提出评估的问题。什么叫评估呢？就是说，譬如说，你的点子容易让人了解吗？粉丝会如何形容你的点子呢？评论家会如何形容你的点子呢？ 你的点子会如何影响生活品质呢？这都是评估。所以当我们提出修改类的问题或提出评估类的问题，我们就会在这中间找到很多很多新的联想。作者说，在商业的领域，创造力是真正的生存技巧。其实我认为可能不只是商业领域，所有的领域创造力是真正的生存技巧。尤其是像什么最近讲的说 AI 的技术， AI 的运用会大量快速的呈现在我们的生活上、工作上每一个角落上，而那个最重要的事情是创造力，是 AI 做不到的。 AI 可以帮你分析、帮你归纳很多很多事，但是创造力，最核心的创造力仍然还是我们人类最重要的生存技能。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只会模仿的公司，或是只会跟着别人屁股后面走的人，他在竞争激烈的红海市场里面，你觉得他活得下去吗？他能够保持优势领先吗？不可能的吧。所以创造力绝对对公司来好，对个人来好，都是重要的。所以最后呢，马许费雪告诉我们，任何新点子啊，都是重新组合过去的经验，形成新的联想，不是抄袭过去的经验，是新的联想。那新的联想也就是创造力的精髓。我们来自借用、增加或其他的方式，我们来操作这些旧有的概念跟其他概念之间的连结，我们产生新的点子。这就是联想最重要的核心的关键。所以这个联想的事情重要，因为它跟创造力有关，所以我们联想要常常练习。就像我们这本书《大师轻松读》第930集讲的，要联想练习，要熟练七大技巧，来启动我们源源不绝的创造力。我是余国定，以上的内容是《大师轻松读》第930集联想练习，希望在不管是生活上、工作上、职场上每一个地方，因着我们的联想，让我们拥有源源不绝的创造力。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空中再会。